一律一看呢，实在是他自己以为忍无可忍，出动兵船开始示威。林则徐立刻下令让关天培严厉回击，叮当不思干净，大冲突小冲突，大小仗打了七次，英国人一点便宜也没落着，伤兵损将。哎呦，这事儿北京方面知道了，穆扎他们可有稻草可捞了，赶紧进皇宫见皇上，陛下可了不得，这林则徐简直事情越闹越大。当初我记得陛下曾经交代，能忍则忍，不要打仗，国库空虚，我们打不起仗。可这林则徐直若罔闻呐，大仗小仗打了七八次了，那么由小就得变大，一旦战端扩大如何是好。说的有道理，让林则徐马上控制局面，只一就这么大的范围不宜扩大。说是是是，皇上给下了圈的，就限定范围不行扩大。林则徐有再大的能耐施展不出去，耶律就根据这些事儿，每一次报告，每一次报，越写越严厉，越写越严厉。还那个边地利用这一句回国了，到处游说，到处讲演，哪人多上哪讲去，煽动战争，挑拨离间。一霎时英国舆论大哗，呼声甚高。当时英国两大派，一派是属于正义的，人家说这事儿不怪清政府，不怪林则徐，怪我们，鸦片属于毒品，在我国都属于禁品，为什么拿这种东西去做买卖，为什么到人家国家去卖去，谋取暴利，这是不义之财，人家势必反抗，人家的反抗完全正确，我们有什么理由发兵打人家，表示反对。但这帮人毕竟不长政，1839年10月1日英国政府就中国问题正式开会，两院联席会议由外相巴莫尊主持。巴莫尊呐，那是战争狂人，下一届他也做了英国的首相。巴莫尊在会上是大放厥词，说什么中国人野蛮呐，林则徐不讲理呀，损害了大英帝国的尊严呐，损害了大英帝国的经济损失，都是片面之词。再加上政界那些大工业资本家早对中国垂涎三尺，这个大国这要变成英国的殖民地，一手抓住印度，一手抓住中国，那资源是源源不断，那就称霸全球，把地球就抱他怀里了，无以伦比。要怎么叫狂人呢？人心无举，蛇吞象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你蛇你再大，你能吞得了象吗？他要吞，他就这么想的。这些战争狂人一致举手通过， 决定用武力出兵对付清政府，请示英国女王批准，维多利亚女王也不例外，维护所谓他国家的利益，蛮不讲理，大笔一挥，立刻批准对中国用兵。这是十月的事儿。到了1840年二月的时候，一切齐备。四月的时候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成立了东方远征军。他的远征军都是舰队，从本国的国土开出来16支世界上最先进的兵舰，组成了舰队。舰队的总司令叫乔治，乔治那年呢56岁，不到60岁。这乔治想当初啊做过印度一任总督，印度不是殖民地吗？英国派在那儿的总督握有大权，现在什么不是了，是好望角海军总司令，这回又出任远东军总司令，还给派一个副手，这副手叫伯曼，让他们两个人率领舰队出发。四月的时候他们出发了，哎呦，报纸上大肆宣传，各国几乎都知道这一消息，英政府对中国用兵了。光靠的本国的军队也不够，在印度又抽调了不少军舰，抽调了36支兵舰，25支运输舰，100多只小快艇，组成了混合舰队。光那英国兵哪有那么多呀？没那么多，英国兵才2000人，从印度又招募了2500人，一共不到5000人。先进这大炮540门，刚发明机关枪，那阵那机关枪还得拿手摇，那就先进了，带了1000多挺。新式的来福枪一勾啪就响了，士兵狮子花的子弹都有，要比中国先进了多少年呢？再说这总司令乔治对于中国的情况也很了解，看不起中国人，心说可惜呀，这个大国呀政治腐败，人员素质低下，竟是文盲，听说他那国家的贪污腐化成风啊，老百姓瞪眼连字都不认，什么也不懂的，就这国家不当奴隶谁当奴隶？可惜他们占那么大的地方，资源那么丰富，理所应该的归大英帝国，抱这心来的，浩浩荡荡在1840年六月的时候，也就是头一年这个时候销毁的鸦片，一年之后赶到澳门，这舰队就到澳门了。停泊之后通知义律，哎呦，义律一听援兵来了，乐坏了，到军舰上会见乔治和伯曼，都是多年的朋友了。见面之后非常高兴，首先乔治把女王的委任状拿出来了，委任义律为陆军司令，感动的义律多掉眼泪。另外兼任这次混合舰队的总参谋长， 当天晚上在军舰上，他们开了联席会议，首先由义律介绍中国的情况，因为他是商务监督，他最了解情况。啪啪啪，他全说。乔治在这听着，阁下，我初到中国，对于这个大国情况还不熟悉，一切全都仰仗着阁下。就目前局势而言，这个仗怎么个打法，从哪入手，找什么借口，都听阁下你的。义律说，您别客气，您是我的上级，我听您的指挥，但就您方才所说，我可以把这国家的情况跟您讲讲，我一再就主张用武力解决这争端，对付林则徐就得用铁拳，对付这个国家就得用大炮，跟他们讲不出其他的道理。据我所知，他们的政府政治腐败，贪官污吏横行，老百姓素质低下，不堪一击，都是乌合之众。我们先进大炮一响，他们就骨酥肉麻；我们的军舰一到，他们就得举白旗投降。阁下，你来了就对了。哦，是这样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说这么办：第一步，你们远路而来，咱先休息整顿，该修的东西咱们进行修整，让士兵们也缓缓乏。之后从英国带来16支先进的兵舰，陈兵海上，把大炮对准虎门炮台，咱先试威，猛打，一试威他就趴下。好，就按你的主意办。他们休整一个阶段，然后在水面上陈兵，16支庞然大物，黑乎乎的炮口对准了虎门炮台。你说这么大的事情，林则徐能不知道吗？林则徐比所有的官员思想都先进，你别看奔60岁的人，他组织的通义司，通义司专门翻译各国的杂志和报纸，林则徐天天看报，看不懂的弯文，但是都翻译过来变成汉文，林则徐每天必读啊。你不读书行吗？不了解外边的情况行？英国舰队没等出发，报纸就登了，言论自由啊。那也存在着争议，有些人反对出兵，为什么打人家？报纸也登，拥护出兵的报纸也登，怎么叫言论自由呢？所以报纸上都有。林则徐通过这个了解情况，哎呀，料到他们得出兵，肯定得武力解决，因此林则徐抓紧时间，天天住在虎门炮台，两广总督邓平珍也日夜陪伴，在这视察设防。关天培眼珠子都熬红了，因为有了银子都是林则徐给筹措的，虎门炮台重新修的。林则徐再到这一看，放下心了，虎门炮台是固若金汤，铜墙铁壁，第一道防线大角沙角两炮台，原来的旧炮不用了，淘汰，都换的9000斤大炮，数了一数，240门，9000斤的大炮，新修的炮台，全是三合土的，原来用石头修的，石头这玩意儿不行，看来挺结实，呱一炸， 把自己人给崩伤了，不如三合土的，用钢砸的非常结实，那个坚硬劲儿也不次于石头，一崩得成碎面了，对自己威胁不大，而且战壕密布，你已如蛛网，战壕里从这儿从那儿四通八达，修的那掩体工事相当坚固。林则徐看完之后非常满意啊，又视察了弹药库，弹药库是山里掏的洞都在里边，你什么炮你也打不动啊。林则徐放下心，与此同时，在林则徐的主持下，官兵不够用，过去那个水军呢，所谓的水师，老的上不去能行马，小的拉不开保镖工，老的连马都上不去，使船都使不了，形同虚设，那就是摆设。现在截然不同，全换的新兵，20岁往上，25岁往下，年轻力壮的棒小伙子，一个个他用学鼓鼓的腮帮子努努的胸脯都甜甜的，一个个是非常精神。你得用这样的军队，老掉牙了能打得了仗吗？走道都栽了，不要，家庭生活困难，给你送点什么补助，这可以，你不能耽误事儿。一茬招募的新兵，新兵没经验呢，所以关天培副将陈连生日夜操练。好在这个南方的人都会水，你看咱北方的人惯骑马，南方人会使船，那这玩意儿都会，稍微一训练就行了。何况有关天培英明的指挥呀，日夜操练，现在驾船各个方面都非常熟练，怎么开枪怎么放炮，这咱不必细说。二道防线横挡炮台也增添了140门9000斤大炮，弹药充足，人们是斗志昂扬。林则徐建议从老百姓之中又抽来3000人组成水勇，水勇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民兵，不打仗的时候该干什么你干什么，打仗的时候一呼即到。但还有一点不同的，因为现在是非常时期，不能说叫他们干别的去，成为半专职的军人，你得常在这盯着，也得经过训练呢。3000人呢，让谁当头呢？让龙虎会的会首老头子林怀义当了管带，这3000人归他管，在水师衙门的领导之下，招之即来。林怀义是爱国民众啊，老头一辈子靠打鱼，没给国家效过力，这回林大人重用，老头要卖卖老啊，我也算做个有用的人，我给国家效效力。一天非常卖力气，那3000水勇要战斗力超过正式的官军，把船都捐出来，小船有的是，再加上正式的军队合在一起也6000-7000人，人员不愁了。另外林则徐当知道英国要进兵的时候，马上做出决定，设立拦江坝绝湖网。拦江坝是什么呢？不让他的军舰开进来，怎么办呢？拦江铁索，在这个海口最窄的这个地方，那个大铁链子有这么粗，就那一环摘下来24斤沉，大 铁链子多少米长啊，从这头关到山里头，一直关到那面拦江铁索，有这边横着的船没法过来，一道怕不行，又加了一道，两道拦江铁索，水浅的地方立排木桩，尖儿都朝上，水里的设下埋伏，再有大炮组织成交叉火力，我们有水道，我们的军队海军出入自由，敌人进不来。林则徐看到这儿是心满意足啊，行了，你不来吗？来，我等着你。我不先开第一炮，你要进我中国领海，对不起，那我就开炮还击，绝不留情。做好了一切准备。哎，等这乔治陈兵海上，拿着望远镜一照，觉着情况不妙，回过头来问一律，阁下，我看实际情况跟你说的有点不符啊，你看他们事先已经做着准备。一律奇说，能那么快吗？前些日子还没怎么地呢。透过望远镜他一看，也大吃一惊，哎呀，林则徐神人也呀，他怎么知道我们要出兵呢？哦，他得着信息了，就觉得很不自然。总司令阁下，你放心，他们这叫虚张声势，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不信的话，我们可以做试探性的进攻，就知道他的火力虚实。好，明天就做试探性进攻。他们刚做决定，完了，完了，怎么完的？就在这天晚上，还没等进攻林则徐呢，他们倒了霉了。原来林的人住在虎门炮台，消息非常灵通，16支兵舰停泊到海上，林大人就看见了，心说话，你来了不是吗？我首先我要治你个心服口服。